金亮，以为你们穿的今天特别亮，原来是灯泡啊。这个再过两天我们明年见了，是不是啊？快不快了？真的眼睛一眨，圣诞节都过了，是不是啊？真的，现在就是等2018年了啊，2018年。其实对我们来讲，学佛的人呢，年年是好年了，对不对啊？不学佛的人，他就等着他自己的命运了，安排了。他经常说：“哎呀，我的命好不好啊？吴太长，你帮我看看啦。”实际上，念经的人，你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好的事情都轮到你。看看人家为什么倒霉，你为什么不倒霉？那就是因为你修心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要学会看人家自己啊，看人家知道自己。所以呢啊，你们看看，我们老老实实在家念经啊，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啊，一天我们平平安安，你看24小时心周啊，心周在28号那一天，你们知道一天死了多少人车祸？7个人死掉，玩呀，开心啊，啊，一条命没了，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真的，车祸真的死了7个人了，啊，那个菲律宾一个小小的台风叫天秤，22号登陆，死多少人呢？164个。台风呱呱就164个人走掉了，对不对啊？啊，莫斯科一个交通工具啊，公共汽车一冲到地下通道，5个人当场死掉。啊，欧洲瑞士，你看看，雪崩，登山队员全部被雪埋住了。你们想想看啊，出去玩都没命了。所以人家叫玩命啊，你们说你们都老实啊，放假在家里念经，你们都老实啊，吃吃素，不吵架，念念经，求菩萨保佑，活到今天多好，我们可以迎接新的一年到了。所以学佛，我们知道自己过去做错很多事情恶业，那么我们欠人家的就要还，你想不还不可能的。我们做人过去造的恶业啊，必须要还。那是什么会来的呢？那是无始劫以来的贪嗔痴造成的。你们想想看，贪嗔痴啊，给人造了很多的伤害啊。你们不贪的时候你们很舒服，一贪了开始难过了，看了别人好了，我也想这样好了，难过了吧？恨人家，有时心想算了，我不要恨他吧。啊，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说了，不要去恨人家吧。哎呀，算了，不要去恨，恨了自己不开心。可是想想，哼，这种人有什么好恨的？问题你控制不住的。啊，你想不恨就不恨啊？哎呀，叫我算了，我也不要他了，什么烂人呢？哎呦，这种人真的是的，我早就把他忘记了。哎，他不要我了。你控制不住的，你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你控制得住的，感情问题控制不住的，听得懂吗？所以你们要知道啊，要靠长期的培养，长期的锻炼，一直不恨，一直不贪，你才会一直不做傻事啊！你否则么肯定做傻事了。你们说你们过去做了多少傻事啊？师父不是跟你们讲吗？孩子的思维啊，对不对啊？汽车买回来玩具坏了，我不要它坏呀、啊，我不要它坏，坏了不就坏了？那女孩子人家不要你了，我不要她离开我，你拉得住她不啦？以后再被人家甩掉， 他在家里也是的，我不要这个女人离开我呀，活该报应。所以你想到他会有报应的，你就不要生气了。一定有感觉了啊！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呢，因为心贪才会心恨，因为你心里贪了才会恨，因为你心贪没贪倒你就恨了，对不对？我上次跟帮一个人看的房子啊，那个人一定要打进电话来，他说卢台长我要买房子，我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哎呀我人简直要疯掉了，借钱也想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结果去被人家买掉了，疯掉了。你说为一个房子，这房子不是你的了，你很喜欢，你说不定以后碰到更喜欢的呢，眼光多短呐、啊，对不对啊？所以告诉你们，你们会身体的语言和意念会产生贪嗔痴。什么呢？你的动作一做，人家知道你很贪。你们吃东西拿个盆子，再来点这个，再来点那个，就贪，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啊？你恨人家眼睛一看，这个人很讨厌。眼睛会说话的，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的眼睛看见人家要笑要开心啊。很多人现在得罪人根本是眼睛都不要动的啊，对不对啊？就得罪人啊，鼻子就哼一下，嗯，眼睛都不看他，嗯，接下来就得罪人了。凭什么人家凭什么要给你笑脸呢、啊、你是谁啊？ Who are you 啊？啊，现在明白了吧？就台上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要忏悔啊，要学会像礼佛大忏悔文当中怎么讲的，往昔所造诸恶业既有无始贪嗔痴，无始贪嗔痴，对不对啊？你们过去做的这么多业哪来的啦？菩萨已经在帮你们讲话了，念经的时候，菩萨啊，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啊，哎呀，全部都是无始以来的贪嗔痴啊，看见了吗？菩萨在帮你们忙了，都不是现在，是过去啊，对不对啊？菩萨在帮你们忙了，忏悔啊，然后接下来呢，重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即忏悔，我不管从身体上，从语言上，从意念上所产生的一切业障，我今一切我今皆忏悔，我全部都忏悔。你们知道说一切都忏悔的时候不难为情的呀，有一件事情可能你会难为情，你跟老婆，一个男人不肯跟老婆承认的，啊，算了算了算了，都算我错吧，啊，好吧，那我都不好了，他不难为情的。老婆说，你说呀，这件事情是你对不对呀？你就这样，你讲某一件事情他不肯的，明白了吗？你讲大约大概他就肯了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心理学里边都有讲究的，你表扬别人也是的，你表扬别人你一定要讲具体的，如果你表扬别人不讲具体的，人家就觉得你在吹牛，在瞎讲，人家不会开心的啊。比方说啊，你表扬这突然间跑过去，你不讲具体，妈妈你最近好看了，来了吧，妈妈你今天眼睛特别亮，我看你今天眼睛很好看，他就会以为真的了，是吗？人就这样的，你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你要讲具体的事情，人家容易接受。哎呀，你最近人改了很多啊，你是不是念小房子啊？你是不是念经啊？你最近很善良啊？你最近很愿意帮助别人？你讲某一个事情拿出来，你就感觉跟人家不一样。这台上跟你们说，学佛就是做人的 啊很多人造了重业，自己呢深深的忏悔啊，忏悔之后呢就再也不造了。人的毛病就是造过业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来造业了，就吃过苦不怕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人吃过苦不怕的了，这真的是啊，人不能没有，对社会不能没有啊。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事情啊，说一个人现在啊，你看啊，家里啊无缘无故寄来了 一箱这个神秘的苹果，人家给他家里寄了苹果，浙江青田的。浙江有没有青田啦？啊，一个蒋女士啊，她收到了一箱苹果。哎，半个月前她收到了一箱苹果，寄件人不认识，打寄件人留下的联系电话已经停机了，停机了。蒋女士的弟弟仔细看了这些苹果，一共有20个，部分苹果的表面好像有针孔一样的小黑点，像针孔一样小黑点。这个来路不明的苹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留个心眼。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结果他他留个心眼，他买了2只老鼠，我都不知道浙江有买老鼠的。真的有买？有白老鼠是吧？那有买的呢。哎，老鼠买回来干嘛了一般？哦，宠物啊。养老鼠宠物，吓死人了。真的，叫他到我们东方电台来买两个，看看下面有没有。我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这个两个老鼠，他让老鼠吃苹果，两个老鼠死了。所以他蒋胜，这个人叫蒋胜，叮嘱他姐姐千万不能吃这些苹果，而且报了警。你们想一想，现在人可怕不可怕？他给寄个东西来，哎，很好，贪的人呐，20个苹果，哎，那不一人一个，好了，吃全死掉了，你找谁呀？你以为寄得来东西都这么可靠啊？你以为东方电台吃素啊？有保险的，谁帮你们保险知道不啦？菩萨呀，谁敢到这里来做坏事啊？没有胆呢的，现在听得懂了吧？这在社会上做人都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了，有时候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我们传媒来讲起来，我们发布了很多的那些信息，有时候你真的要学的，你不学你都不懂啊。对不对啊？我跟你们说，你们有些孩子不是很喜欢唱歌吗？喜欢不啦？那么唱不上去怎么办啊？人家说调踮脚拼命的唱。所以我告诉你，唱歌的新加坡一个女模特和朋友到 KTV 去聚会，唱歌的时候啊，大家飙高音啊，知道什么叫飙高音吗？你们就不听过了吗？什么我家住在黄浦江，嗨戏的哇，叫的嘞唱不上去，很厉害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结果呢，头痛，身体发麻，紧急送到医院之后，3天死了。唱的是什么歌呢？周杰伦出道的名曲《龙卷风》。卷走了，龙卷风卷走了，真的事情啊！死因脑溢血，飙啦，血压高啦。所以我告诉你，唱歌都要好好唱，讲话不能生气啊！一讲话真的气得那手都会发抖的，你们真的不知道，尤其是老人家呀，真的不能随随便便生气啊！你看一个公交公司的一个老人家，对不对啊？乘坐公共汽车，前门上后门下，这是规矩，对不对？好，沈阳一位老人在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司机没有让他从前门下，辱骂了司机15分钟。沈阳那些老婆婆脾气也大，那些大男子主义啊。他说，那个老人家说，我就在这个站着，你太坏了，你坏透了。你开车就应该被车压死。从141路公共汽车上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一名老人谩骂的公共车的驾驶员，这个一直骂他。这个刘师傅呢，只有48岁，驾驶公交车已经18年了，你知道被他骂的，浑身发抖啊，无法开车。 你骂被他骂了，骂了之后你发抖了，你吃了他的恶气了。你有本事你不要吃他的气，所以人家说什么叫吃人家气场啊？恶气怎么来的？恶气嘛，就是你听了他话，你把他听进了，听进去你才生气，你就像被人家射把箭射到了你身上一样的。你有本事你就不要去啊，你就有本事你就不要去听他的讲话，你骂好了，你为你骂好了，我当你唱歌，对不对啊？有本事不啦？没有啊，听进了，气得来浑身发抖啊，血压升高，手冰凉啊。所以你们想想看，学佛为什么？学佛人就是不生气啊，不要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啊。你们现在还生气不啦？还不生呢。好听的不得了，以为我会上你们大的，哎，你们很好，哎，你们真的修得很好，都不生气了，可能不啦？个个碰到事情就生气了，一点事情不开心就生气了，跟孩子也会生气，跟老公家里不顺心也会生气，天气太热要骂，太凉了要骂，衣服找不到了要骂。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有你们不生气的时候啊？开悟了，观音堂，对不对啊？你躺在床上你都会生气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啊。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啊，一个人不要造业，你不造业就用不着深深的忏悔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得若人造重罪，作己身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不造业的话，你就不会有根本的业。根本的业是什么？根本啊，根本就是什么？这个人善良啊，本事很好，这个人永远不会生气，不跟人家吵，不跟人家闹啊。懂得佛法的人，生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吵的？你们小时候吵过架不啦？你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吵得来，难过的来，回到家里蒙头大哭，现在还想得起来不啦？现在想起来还会再吵吗？还会再哭不啦？神经病啊，脑子有问题啊！现在知道什么叫脑子有问题啊？就是说把那些过去痛苦的事情不停地拿出来，来折磨自己，来烦自己，来烦恼自己，这种人就是脑子有问题。所以学佛就是要忘记过去，过去嘛就过去了，过了嘛就去了。所以很多人现在年纪大了，长得不好看了，动不动口袋里拿出一张年轻的时候照片给人家看，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好看，你不看人家觉得你现在蛮好看，你给人家一看，哎呦怎么老得这样啊，对不对啊？我讲的都是实话呀，那要懂道理啊，一个人不能这样的，一个人要因缘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事情你好好的去努力做啊，菩萨啊，就会帮助你啊，帮助你很多啊。所以做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个学佛人啊，他叫于涛，他在一家公司里当部门的经理，才华出众，董事会呢刚刚决定重用他啊，更高的位置上，结果呢啊，被人家冒充他的名字举报公司董事长贪污，人家冒充他的名字写了封匿名信，就是不是匿名信，就是写他的名字，就是揭发董事长贪污。你们想想看，这种行为被公司上下的员工都谩骂啊，谩骂啊。那个于涛说，我不想解释，这个人很有修养啊，既然人家嫉妒我，他就辞职离开是非之地，到世界各地啊去游游玩玩了，然后呢啊他会念经的，这个人是真实啊。回来之后有关部门告知调查结果，跟他说啊，这个事情我们查清楚了，不是你写的 啊，污蔑董事长不是你做的，啊，我们洗刷你的污名，要请你重新回到公司，啊，但是这个宇涛就跟他讲，我已经接受另外一家公司的聘请了。那同事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啊？你可以申辩的嘛，你当时为什么不申辩呢？那对不对啊？人家污蔑你，你为什么不申辩呢？太生气了。结果宇涛说，不被人挤啊，有时间出来世界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态啊，我信佛，菩萨保佑，让我找到更好的一家公司。同事说，那我要告诉你，我现在想告诉你谁在污蔑你，好不好？结果宇涛说，你不要告诉我。人家说，为什么？宇涛就跟他讲，因为我知道了谁在诬陷我之后，我的心会升起嗔恨心啊，如果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在心中有恨心，否则我会恨他一辈子的，对我心态自己身心不好。所以人的心里少装一分仇恨，才能多装一分慈悲和快乐呀。我们在人间有时候碰到很多烦恼，被人污蔑了，造谣了，你不要去伤害自己呀，别人在伤害你，对不对呀？学会放弃嫉妒，放弃烦恼和仇恨，心中一定要装满快乐啊，不见风雨啊啊，这个整见彩虹。你们想一想，你们看天上想看彩虹，是不是先要看到风雨啊？没有风雨哪来的彩虹啊？你们想看到彩虹，就带着孩子来来来了，风雨过后彩虹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人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学佛人没有理由不快乐，因为我们懂因果，对不对啊？都是因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你今天被人家欺负了，肯定是你过去欺负人家，人家你不骂人家，人家会骂你的啊，对不对啊？就希望你们好好懂这些道理。用文化讲，身处逆境用开脱法。如果你今天还身处着在单位里啊，工作上啊，各方面不顺利的时候，你要用开脱法去把自己的思维啊开脱，不要去想那件事情，要走出来啊，常烦恼啊，常嗔恨啊，那么就会给自己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身处顺境要收敛法。如果你今天非常顺利，什么都很顺利，你要收敛，不得了了，骨头轻了，一开心接下来就吵架了，对不对啊？被人家嫉妒了，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不收敛法吗？你看我从80000人法会一下收到200人，对不对啊？人可以代表1000人啊，代表1000人啊，看看你们都修得蛮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佛法讲的恨生痴啊，痴爱智，就是说你一恨你就增长愚痴了。你们说你们恨一个人是不是做出来愚痴事情了？砸东西啊，把自己家里砸掉，不是傻吗？啊，人家女人不要你了，你妈冲过去把人家脸弄了消呛水，你说这不是愚痴吗？所以恨生痴，痴爱智。为什么愚痴的人做出来傻事的人影响你的智慧啊，脑子坏掉了，现在听懂了吗？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要拥有智慧的活着。那么怎么拥有智慧的活着呢？讲了一句话让你不开心的，嘿嘿，无所谓，他是我爸爸妈妈生我出来的，让他去讲话了，讲过了我就忘了，对不对啊？爸爸你不对的，妈妈你不对的，应该顶到后来嘛，后来出事了。所以要懂得慈悲包容随缘。现代人啊，讲理解，理解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理解就是平衡自己的心态了。你说我理解你，哦，他也蛮苦的，他今天骂我，肯定在单位也被老板骂了。你理解他了，你心里平衡了吧？他骂你，你不会生气了吧？所以要理解别人的，对不对啊？所以原谅别人，用平衡的心态。你去看看现在很多恐怖分子，他们就是心理不平衡啊，凭什么啊？你看阿富汗，对不对？首都一家新闻社发生爆炸，40个人当场死亡，全部炸死，死亡统计人数还在上升啊。现在知道了吗？我跟你说，你只要想不通，你接下来就会出事。现在的人脾气坏到什么程度啊？啊，一个西安的一位男子来取快递，由于没有收到提货码，在查询快递的过程当中和店员发生了冲突。这个男子认为女店员怠慢了他，没有帮他找快递。接下来，他从店，他们那个事后他们从店内的监视频中看到，这位男子前后一共踢了这个女店员2脚，而且一直把她，后来继续踢，踢掉了把她倒在地板上。这个当时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拨打了120。你们想想看，一个人生气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啊？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忍耐，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克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整天虎着脸，整天不开心，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这些道理。台长跟你们讲，你们要真的要懂啊。佛陀对人间的痛苦啊，失去亲人呐、啊身体事业啊，他常教导我们说，世间有4件事情不能永久保存的。佛陀告诉我们，第一件，有常者必无常，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件事情在，你在正在进行当中，时间长了就没了啊。第二，富贵者必不久，你去看很多人很有钱吧，过一段时间就没钱了，对不对啊？不可能一辈子有钱的，所以过去讲富不出三代啊，对不对啊？你去看很多败家子就把自己老爸的一点钱全部败光了啊，就是这样。第三啊，这个啊，会合者必别离，会合者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跟谁关系特别好，跟爸爸妈妈永不分离，跟自己的老板，跟自己的同事啊，跟兄弟姐妹好像天天在一起，必分离，时间长了一定离开了。所以要珍惜啊，周围在你今天一天，你就要拥有他一天一天。所以很多人一觉醒过来，哎呀我已经离婚了，一觉醒过来，哎呀我已经这样了，我怎么会这样的，我怎么在医院里了。因为记住，时间很快，你今天老婆还在你身边，你还有吃还有穿，还每天给你啊洗碗呐、啊，给你洗衣服，帮你什么弄好，你要感恩呐、啊。哪一天你醒过来就你一个了，真的，你们脾气不能这么倔的，害死自己啊，不珍惜啊。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不珍惜别人，等到这个人走了，哎呦，哎呀，怎么办呢？他不理我了。就是你以为你不理他，他才不理你的。所以学佛人要懂这些道理啊。佛陀讲的最后一点啊，这个是强健者必归死，不管你多么年轻健壮再长寿啊，你从开始倒计时，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实际上已经判死刑了。你每一天过一天就少一天，你知道自己活多少年的。你身体好一点活70岁，身体不好50岁60岁，怎么不知道算命啊？要找我干嘛？你们都知道，不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30岁就走了。现在那些这那些高管累得来在电脑前面发疯一样，为了赚点钱，哎呀不要命的在玩， 玩命啊，很多三十几岁就走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吗？所以永远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啊，从出生啊啊，我们就被死亡就开始威胁着。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以要解决身后大事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晚年，讲得近一点，晚年怎么样，老太太 老婆婆的时候不生病，有本事不生病，不进医院，不给医生随便左一刀右一刀，不做化疗，不做放疗，你就有本事。那你这个本事怎么来的？天天念经学佛修心，做好人做善事，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你一定晚年不会左一刀右一刀杀千刀的。佛法里边讲这句话叫什么？叫无疾而终。你们有本事睡一觉就走呢，现在哪个好走的，哪个好死的？你们看见过人家打那个强心针吗？没几个看见过吧。针头就是针头这么长啊，一根针头这么长啊，两个管子在后面啊，药水啊，它是把从你心脏上面直接插进去的。这个药水进去之后刺激心脏，让它再跳动啊。你们看见过很多电影里面用两个电击吧？没事的病也看见过吧？那马路上两个电击蹦把人家，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跟你说了，全部都是痛苦。想一想了，想一想自己的晚年呢，保一保自己的晚年吧，不要再生气了。生一分气，晚年你就多一份化疗放疗的机会呀、啊。灵性啊啊，所以大家要懂这个道理。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有本事呢过年呢在这里呢听听台长讲讲呢，开开心心。我看看真的真的大家开开心心，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不会错的。你看到了明天呢，他们很多人今天晚上就开始到悉尼歌剧院排队呢去看烟花了，搭个帐篷啊，卫生间都没有的。你们讲讲个八神经啊，我们从小看烟花看到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烟花全是广州制造的，像真的一样，还跑到那里去看，挤都挤不出来。一个老人家80多岁，我认识的，是四川的，姓王，他跟我说啊，进去看呐、啊，小便着急啊，没地方啊，全部尿裤子上，你怎么挤啊？所以今年有150万人在里边啊，你要是有点事情你逃都没办法逃啊，对不对？我帮你们准备了，我帮你们把最好的悉尼歌剧院的放烟花的我全部把它拍下来，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放，不是跟开烟花一样吗？啊，对不对啊？我还请了一个悉尼歌剧院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专门来为你们元旦晚上演出。这个卢台长不是服务到家了？这个不好啊，让你们开心开心，对不对啊？我们海外同学来了60-70个呢，我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呢，他们有的还没跟台长说上话呢，对不对啊？没说上话，台长热情如火。虽然澳大利亚这么热，明天晚上请你们吃火锅，热的嘞，浑身都是汗啊！只能明天晚上人太多了，我们不行，只能吃两分两波吃，一波40-50人，一波40-50人，只能这样，对不对啊？当地的就不要再来凑热闹了啊！你12点钟过来磕头。台长带大家吃，12点钟磕头是可以的，火锅不行啊，我们海外来的同学让他们热一下吧，没办法啊，啊，所以要升官无常可证得阿罗汉，听得懂吗？升官无常可证得阿罗汉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懂得什么是啊阿罗汉啊，看看时间啊。佛陀当年 在奇树集孤独园，那是佛陀的一个地方，专门讲法的地方。佛陀呢有一位年轻人愁容满面跟佛陀讲，佛陀啊，我父亲生病过世，我父亲是个很好的人啊，佛陀他为何活得不长久啊，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活得不长久啊？佛陀跟他说，你听过我讲生老病死吗？人生无常的道理吗？人来到这个世界岁数是有限的，佛陀跟他说是有限的，每个人岁数都有限的。青年人说，但是佛陀，我不觉得我父亲老了，因为他觉得我父亲还很年轻啊。佛陀解释生命的长短说，人不是岁数而定，人不是岁数而定，而是他在人间的缘分有多长，生命就有多长。就是像一个人夫妻感情一样，你跟他说我夫妻想长一点是缘分啊，你今天想跟他长一点，如果你很珍惜他，你可能就跟老婆或者跟老公的缘分就长，如果你不珍惜，你的生命就短，你的缘分就短，缘分就结束。他是佛陀告诉我们是以缘分来计算，大家听懂吗？所以啊，这个年轻人又说，那么佛陀啊，我父亲舍此生之后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呢？能不能请佛陀加持让他往生到天界啊？天界。佛陀觉得烦恼已经占满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他说，难得你很孝顺，我答应为你父亲加持啊，父亲加持。佛陀找了两个壶，就是像茶壶一样的壶，一个茶壶里面灌满了油，另一个茶壶里面佛陀放了石头。来到河边，佛陀说，石头这个壶好比业障啊，油灌满的好比是善业，我现在把两个壶都抛入水中，装满石头的壶很快就沉下去了，放油的那个水壶，那个壶还是浮在这个水面上啊，浮在水面上啊。佛陀说，我们现在开始用心来祈祷，让油这个壶沉下去，石头这个壶来浮上来。这个年轻人心想，这怎么求得上来呢？无论如何祈求，石头一定往下，油一定往上的。佛陀就笑着说，行善就相当于一把茶壶里放油，造恶就相当于一个人在茶壶里放石头。生命终结的时候，善业往上升，恶业往下沉，这就是事实，不是靠谁的加持就可以得到好的境界。这就是如同石头无法靠着祈祷浮出水面一样。所以我们人往生之后，完全取决于自己生前所作所为，我们所以要有正确的信念，靠别人不行，靠自己。师父今天帮你们，你们自己要修的呀。你们想想看，医生要救你们，帮你们吃药打针，你不配合医生，药不准时吃，针不好好打，你这个病怎么会好啊？我今天叫你们说，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必须要念经，你又不念，叫你要放生，我鱼还来不及活吃呢，那对不对啊？不会好啊。所以要记住了，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啊，活在这世界上正确的心态啊，然后呢，起心动念、言语举止都要弃恶从善，没有一件恶的事情我能做，只能做善事。我在这个世界上只为做善而来，不能为作恶而来。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做了一个恶，你们小时候做过恶，你们现在忏悔吧，难受吧，觉得对不起他了，对不对啊？过去就有很多人呢，自己过去女朋友 不要命的爱他，最后他把女朋友蹬了，为了一个更好的女人的地位，结果我讲的都是真实。后来那个女的走了，啊，非常伤心的，花了很多钱要帮他做，要帮他去看他，家里人不要他进来，因为这个女孩子走的之前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你们就欠好了，我最近刚刚讲到真的事情给你们听听，也是一个上海人，一个妈妈是一个医生啊，是啊，也不是很大的医院的，要女儿嫁这个嫁那个，要把女儿跟这个谈跟那个谈，叫她好几个船，这个女儿又是老老实实的孩子，结果这个没成功，那个也没成功，这个女的小女孩自杀了，23岁。所以你们想一想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干涉太多，不要整天去让别人怎么做，让别人怎么做，你好好自己先做一做，对不对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不要因为人间的一些欲望而种下恶因啊。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不是有欲望啊？你们是不是种下恶因啊？对不对啊？过去你们没做错事情吗？啊，所以因缘成熟，那人就会慢慢的啊，就会慢慢的得到因果报应，报应啊啊！人家说了啊，有些人为什么能够逃脱死亡，有些人逃不脱？你看美国全国铁路公司火车脱轨，6个人当场被砸死。你们想想看，你坐火车蛮好的，就像你们坐火车过来，突然间火车出轨，6个人就死掉了。你们说你们会吗？我问你们，你们在火车上干什么？还要讲吧？菩萨保佑你们不啦？会死的？可能不啦？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你都不知道的，祸从天降。12月28号，今天几号啊？30号，2天前呢，韩国首尔一辆公共汽车，真的。一台就是我们开过工地啊，一个公共汽车开过工地，工地不是有很多起重吊车吗？吊车砸下来，当场把里边3个人砸死。你看看看，在韩国，我跟你们讲的都是事实啊，那你们怎么碰不到这些事情的？你们念经呀，对不对呀？讲一个轻松一点的新闻给你们听听。啊，不要讲得太让人难受，不过还是要让你们难受一下。墨尔本男人在家里燃放烟花，嘣一下子严重毁容啊，现在明白了吗？烧啊，烧伤了啊，现在明白吗？46岁脑子坏掉，跟我年龄差不多，还会去放烟花吗？你说我澳大利亚是真的是一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国家了，真的一个奇葩。为什么澳大利亚新州卫生厅那个部长，我跟他很熟的，他胖胖那个女人，他最近宣布禁止医生对体重超标患者使用过度肥胖等字眼，立法了。如果一个医生今天，哎呀，你太肥胖了，好了，犯法了，啊，要求医生对患者在谈论体重时要积极体贴，不带任何评判，你不能说他很胖的。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好几个很胖，哎呀，你会适中的处理一下，不能讲的。我以后看见胖的人，我不能讲了。还好他不是规定其他人，他是规定医生啊。他里边讲是什么？他说啊，这个他说啊，医生建议他在谈论患者体重的时候，避免表露任何责备或者不认可的情绪，因为这些会带有潜在的冒犯性的啊侮辱性质，营养失调啦，病态过度肥胖啦，瘦的皮包骨啦等词，在医生全部禁语当中不能讲了。以后看见一个进来瘦的不得了的， 你应该阴阳调和一下，只能这么讲了，还能这么讲。他说新规定建议医生使用患者和监护人可以接受的词汇，你们知道接受的词汇看见啊？现在不好意思讲了，哪一位胖的随便让愿意给我讲一下啊？要怎么讲知道吗？要这么讲，哦，你超出健康的体重了，这样讲，你超出了健康的体重了，那胖就胖了啦，有什么关系了？瘦就瘦了，胖也可以变瘦，瘦也可以变胖的嘛，对不对啦？那好，跟你们讲呢，其实学佛了，其实呢，就是我们人心啊，人心啊，就是在贪欲当中要转变的，啊，我们在贪呢，贪的当中要转变。一个好人每天啊，一个好人如果每天贪钱、贪名、贪利，你的心就会变化，啊，心会变化。贪条蛇占入你的心中，啊，让你贪得无厌。等到你恍然大悟的时候，你人心的恶变已经形成，种下的种子会生根发芽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每一天贪一点点，一点点时间长了就不好。举个简单例子，你每天跟老公恨一点点，恨一点点，时间长了，你突然之间会恨死他的。所以每天恨就每天解决掉。比方说今天老公袜子很臭，哎呀，你的袜子臭，等你洗好了，你半天讨厌了，不能讲，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明天就不会再记得了。如果今天说袜子，明天说他懒，后天说他怎么样，每一天，到后来你会觉得真的很讨厌。会发芽的，很多东西在脑子里会发芽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啊，真的你们要懂得，种下的种子后悔都来不及了，这就造因得。你们知道信用卡为什么很多人用信用卡的钱的时候他就不在乎，因为他看不到钱，这是心理学研究出来的，台长懂心理的，我是心理学专家啊，我有高级文凭的。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拿出信用卡这个方法？为什么？你知道澳大利亚花了几十个亿啊，这次要相当于就是这个过年啊，还没新年啊，花掉他们大概七八十个亿啊。你们想想看了，为什么信用卡刷卡的时候看不到钱，所以你就舍得啊？你叫他同样1000块信用卡刷掉，他很舍得，你叫他拿出来1000块点出来一张一张50的点给他，他肯定不舍得的，你们说是不是？所以这种就是，那么我讲给你们听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是根据人的贪念这种信用卡的，现在明白吗？你想买东西越买越多，但是又不舍得花钱，怎么办呢？给你个信用卡开个店，刷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对不对啊？它根据人的贪念而产生的一种消费品。那么你的贪念，你看不到钱，你就觉得没有花自己的，你就好像没花自己啊，你就没有这种实惠。你真实的利益，等到结账的时候，你才大吃一惊，就像人一样的呀。每一天损耗自己的身体健康，吃喝玩，到了晚年的时候，好了，结账了，信用卡账单来了，哎呦，肝不好，肺不好，肾不好，接下来就是骨灰盒不好，那对不对呀？所以要学会，人生要学会退让。退就是生活的一种转换，让自己解脱。所以拒绝退让，你就是拒绝希望。有退让的人才会有希望。所以孙子兵法讲，退一步进三步，以退为进，这个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啊！你怎么可以跟人家硬来啊？你看过去上海人在公共汽车上惊得不得了，北方人家不讲话的，在汽车上两边气得不讲，眼睛一直盯着不讲话，一到下面噗噗打起来了，上海人在车上骂，骂到下面还在骂，骂到最后，你等着，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他跑掉了。你 人家以为他去找人了过来了，他等着跑啊啊，要退呀、啊！吵架也是的，夫妻吵架跟一定要退呀、啊，找个理由赶快撤，明白吗？撤就是为了更大的进啊！你经常觉得自己有错，你就不会犯错；你经常觉得自己对了，你就会越来越错。所以要学佛，就是忍辱精进。多少人的成功靠的就是忍耐啊！你说哪个人不忍耐能成功的？你们谈恋爱，你们当时这些老妈妈坐在下面的，过去当时都是像天仙一样漂亮不得了，老公追你的时候都是忍耐的。他能像台长一样看到你们现在，嗯，对不对啊？所以感情这个问题要好好的去理解它，调节它，人生也是好好的靠着调节它，理解它，你才能在人生苦难的人生去获得一个璀璨的人生啊，对不对啊？好了，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就是讲给你们听，现在人的真的气量小得来，一个小朋友，我告诉你，他爸爸妈妈一定气量小的。你说这么小的小孩，12月17、14号，啊，在井盘市，哎，井盘是什么省啊？你们知道吗？井盘市盘山县，我都不知道井盘市，这个中国因为太大了，你们有人知道吗？锦就是锦绣啊啊，盘锦市少爷，盘锦市有吗？哦，哦，盘锦市什么什么省的？辽宁，你看起来算滴水不漏了吧？还是漏了吧？我讲错了，深深的抱歉。对不对？我抱歉之后，我还是台长。所以有的人在家里自己老公做错事情了，你就是道一个歉，你还是长辈，你还是家长啊，对不对啊？你还是老爸啊，没办法的呀。所以你们要学会，你看这个中学8年3班女教师朱丽霞啊，你看，就是因为讲了这个小学生，批评这个小学生，这个小学生非常的记恨，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看见老师走过来了，突然之间拔出刀，把老师脖子处狠命的扎了几刀，这个老师被他扎死。小学生行凶之后，扒开窗户就往下跳，结果跳下去了，但是呢，救活了，没死。你们想想看，一个小孩子气量这么小啊，所以我为什么经常培养你们，我就要讲你们，因为现在我们顺话听得多了，没人肯讲人家不好的，讲人家不好就被人骂。我是师父啊，我是教你们啊，我要让你们改变的，我就必须讲你们不好，讲了你们听到后来觉得哎，台长为我好，你就不会生气了，不生气你身体就好了。你看这么小的小孩子妹妹，哎，真的很苦啊！我说，告诉你，人很苦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真的。那同样一件事情，12月24号，杭州14岁的男孩，因为被妈妈说了几句，爬到六楼的阳台就往下跳，一个手拉住儿子的手臂，死死拖了近半个小时，还好妈妈拉住啊，不拉住就跳下去了。现在的孩子脾气可厉害了，人家问过我一个问题，卢台长，是不是吃牛奶吃的？是吧？真有道理的。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医院里的医生叫你们要吃母奶啊？吃牛奶嘛，牛脾气了，倔呀，真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真的。过去人家吃羊奶啊，浑身都是羊骚臭。真的，你们这个是医生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没听见过的事情多呢，对不对啊？所以啊，嘿嘿，那没听见过乱来的事情，想听一个吧？那你们大概这个新闻总听见过吧？ 俄罗斯德市一名74岁的老妈妈，因为经常无缘无故发热到医院去就诊，医生照 X 光之后发现在她的肚子里发现152颗螺丝钉和铁钉，还有一根门栓和一根铁项链，总重量多达1公斤，最大的一根长达15厘米。为什么？这个老妈妈贫血，人家告诉她你缺铁。昏过去了。什么吃铁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全部是真的，新闻的，你们要看的。你说没有文化连铁都敢吃啊？现在你们以为人这么聪明啊，有智慧啊？你不学佛的话，你们接着问过没有啊？我讲给你们听过。现在不是有一些人专门吃自己的尿吗？有吗？还说身体吃得好得不得了，你去吃啊？那学佛人怎么不吃的啊？是不是左边进水右边面粉啊？一晃不就浆糊啊？这种人都有了，这种还叫人呐、啊？一开口满嘴臭得像尿粪一样的，你想想看，这个尿怎么可以吃啊？照样有人吃。所以现在的人末法时期，善恶不辨，好坏不懂。这么好的法门，这么好的为人家救度众生，个个都转变，个个都好了，不学，天天在对面拱啊拱啊拱啊拱啊，影响我们。对面那个音乐会经常影响我们，你看我怎么做的？我叫木工把这个窗户全部加2层的，听也听不见。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呢啊讲就讲到这里了啊，这个很开心，尤其是过年，大家反正明天不上班啊，说两个笑话也无所谓，想不想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笑话啊。再弄一个精彩一点的给大家听听啊！哎呀，嗯，先讲一个吧。一个先生感冒到医院里去打吊针，护士小姐非常麻利的给这位先生插上了针管，挂好了盐水。一个小时过去了，盐水瓶里的水打完了，护士呢？过来马上又换了一瓶啊，这先生不懂啊，他就问护士小姐，哎，小姐，处方单上不是写的开一瓶盐水吗？挂一瓶啊。护士小姐指着打完盐水的空瓶盖说，先生你运气真好，恭喜你，你这瓶中奖了，再来一瓶。老王昨天找了一个大夫，找了一个大夫把脉之后，医生给他把脉之后建议他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共交通啊，少坐公共交通，多步行，不要到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老王就点点头问问他，医生啊，俺是啥毛病啊？俺是啥毛病？老中医说，你这个毛病啊，收入太低，压力太高，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来火，真乃圣医呀、啊！好了，今天跟大家讲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我们啊，还有那个澳大利亚其他的几个省。啊，我们都有佛学会的，他们问问题。摩本，
好。一直给师傅讲。
哦。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你弟子帮那个一个同学问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个老师在说，就是说。为了更好的报效国家，我们要重新参加一次高考。同修一看自己周围的人都是学霸，然后同修就想，这下完了，好不容易混过来了，要考， 但是看到周围的人都举手，同修也举手了。同修经过专心的学习，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同修周围的学霸都考上了医学院，这个同修呢就被佛学院录取了，他想请问师傅。
啊，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
然后这个同学就是想问，这个是梦考还是与他那个办移民有关系？因为他办移民也是为了将来去到观音中跟师父一起修，所以这个是不是他能够过来或者上那个佛学院？
考过了，他正在目前申请的或者需求的某一件事情会得到圆满成功，恭喜他了，他身份一定拿得到。
哦，他刚刚才开始，就是说他要需要练什么经才能顺利的拿到移民呢？
他要练大悲咒，练
小房子，
练小房子。
是的，他因为是想去观音村嘛，所以可能这个，我觉得这可能跟佛学院有关系。
有关系的，放心好了，考得上佛学院，一定是境界在提升，心中应该没有私心，很好的，好吗？
对，嗯，对。对他很相信师父，很精进的。
嗯，
感恩师父。
他们摸得很厉害的，随便办办素食，晚上都是一千的人，很厉害，千人素食宴他们。那我们心里不如他们。哎，你好，对不起。
你好，你好，师父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我今天替一个老爷爷问一个问题。这个老爷爷是一位新同修，就是他念经也没有念几个月，然后他的女儿是在今年八月就是得癌症就是去世了，然后这个老爷爷就一直就是念经念小房子超度他的女儿，但是因为这个老爷爷身体也不好，他的念经速度也非常慢，他才给他的女儿念了大约七八张小房子，然后他说前两天这个他女婿就梦到他女儿，然后这个他女儿在梦里就跟他女婿说，他说他要去日本了，就想问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里面没有讲到佛法，也没有讲到过往过世的人。
有过世的故事，就是这个他女儿，他女儿去世了。
哦，他女儿去世了。
对，
给他女儿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梦没有。
已经来找他了，已经来找他了。
他已经给他念了。
不够哎，小丫头。
哦哦。
开玩笑了，你已经在吃饭了。
就是这个老爷爷就想说，这个梦是要给他许愿，就是多少比较合适，因为他念的特别慢。
就叫共修会的人帮帮他忙吧。
好的。
好吧。
那让他这样就给他许愿一个，就是七十八张这样。
嗯，对啊，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
嗯。
师傅好。
嗯。
啊，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弟子帮一位新同修问一下，他想供奉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像，但是他现在家里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像篇，还有观音菩萨像。请问师傅，那个菩萨像应该如何摆放才如理如法呢？感恩师傅。
你叫他把他拍照片，
嗯，
把原来的拍照片还是他的想法，哦，寄到那个我们东方电台。一般的我每星期一啊，嗯，都会回答问题，他们会把照片给我。
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谢感恩师傅。
啊，还有一个共修会。嗯。墨尔本可努力了。
师父晚上好。
啊。
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帮同修先解个梦。同修梦到有另外一个同修呢，给他一副崭新的扑克牌，然后还有第二个同修也想给他，他说我手里有了，然后前面同修呢又拿出七和八两张，说哎呀忘了放进去了，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师父解梦。
不圆满的，做事情不圆满，他正在申请的某一件事情不圆满。
他正在申请的一件事情不圆满。
嗯
，OK。啊，第二个梦是今天早上梦的， 有一对中西合璧的家庭，好像一家四口那个，然后呢一个男孩子坐在车里面，然后好像很大，然后还裹着尿布，然后就镜头显示这个尿布都拆下来，很干净，不知道什么意思。是
如果梦见一个 baby 刚刚生出来很开心的，不管他是怎么样，哪怕哭都没关系，都是他现在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要发生，跟着流产的孩子没关系吗？
没看见孩子啊。
看见了，就是人家一家四口推车过来，然后他想这么大的男孩还坐在那个
车上。哦，这么大的男孩，几岁的了大概？
大概有两三岁的样子。
哦，两三岁也很好的，梦见小小青年小孩子，其实童男子童女子都是好的。好了。
童男。哦，尿布是干净的，没有什么。
没关系的，小问题的。
那他流产的孩子还要念吗？
哦，他正在操作他自己的孩子是吧？流产的。
对啊，他不知道，因为。
那么是人家的，那已经操作走掉了。
就是走掉的意思，是不要念了是吧？
不要念了。
好 ，OK， 好，谢谢师傅开示，感恩师傅，预祝师傅新年快乐，2018年能够弘法顺利，法体安康，预祝是心仪的同学们、师兄们新年快乐，大家学佛精进，感恩大家，谢谢。
好会讲话吧，师傅还是做人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小嘴巴会讲的，这个太叽叽喳喳了。
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了。
你是黄金海岸的，布里斯本的。布里斯本讲的响一点，好不啦？
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了。我有两个梦，请师傅开示。第一个是我梦见我有一个红色的本子，上面是题，然后有答案。我借给别人，然后别人把我答案都给我擦掉了，然后我就说答案擦掉了，我这样是怎么解呀？请师傅开示这个梦。
什么什么按摩布啊？
就是那个我有一个红色的本子，本子上面全都是题目和答案，然后我就借给别人用，别人就把答案全都给我擦掉了。
啊，帮人家背业了，你的功德帮人家背业了。
啊。
好吧，
还有那个师傅，我、哦、第二个梦就是梦见我三个公车上面是警察，然后、我就很怕，好像我就藏躲起来躲在草丛里，然后那个草丛里又是
不是太好的警察呢？一般在梦中呢倒是是不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你是在梦中很害怕，那么说明那个警察他就不是阳间的，他是地府的。还有梦见有动物的话或者很害怕，说明你周围隐蔽的很多暗藏的啊对你不好的人。
师傅
叫呀，继续叫呀。
师傅，我是不是需要给我是不是需要给我的药精者念小房子？
那早就应该念了。
我在念。
念得快一点的。
好的，那我就是地府的官是吗，师傅？
好好念呐，你就给你的药精者不就好了，小丫头。
嗯，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开示。谢。
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开示，兄弟们，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开示，尊敬的卢台长你好，请台长帮我解一个梦。12月26号夜里呢，我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是有关掉牙的事。其中几个情节是这样的，第一个情节就是我的下牙从中间到右边大约4-5颗牙，先是晃动，然后呢掉了2-3颗，最后大约有4-5颗全部掉下来并且变成粉末。变成了粉末，当时没有出血也没有疼痛感，这是第一个情节。第二个情节呢，就是在梦中我就当时就想意念看 就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救我。足够呢，就是我满嘴变成粉末的这个牙齿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呢，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我就梦醒了。
这梦很简单，做梦上牙代表着上人，下牙代表着下人。如果上牙掉了，那么你的上人有可能会有人死啊，生重病。如果是下牙不好，就说明你的小辈会有身体不好或者离你而去。那么最后呢，他又回来了，说明这个事情没有造成后果，只是让你虚惊一场。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跟小辈的关系，要注意你自己身边的孩子有没有意见，是不是他曾经讲过跟你吵架的时候我要离开家等等，听懂吗？
好的，那我还要再念礼佛或者小房子？
要念的，不停给孩子念解结咒。孩子有时候嘴巴里吵架的时候露出来一句，我真想离开家，你一定要当回事了，听得懂了吗？
那我要念念这个，还要给儿子或者是给孙子的名，给儿子或孙子念小房子，给他们名字的要经者念小房子。
对，不停的念，
不停地念。好的，谢谢师傅，谢谢。最后呢，我想去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当地观音堂呢，如果明天请头香的时候人多，每人就请一支香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每尊菩萨都请一支？
没有没有没有，一支香，一心一意，一门精进。
好的好的，
可以的。三支香供养三宝，没有两支香，没有四支香的，只要么三支，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台长，感恩师傅。
Pose。
师傅，师傅好。
喂。
弟子在 Pose 观音堂待行僧的一起向师傅请安，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弟子呢，2017年呢适逢三六九的年关。弟子呢是今天的生日，也就是说到了今天就度过了这个三六九的岁数。但是昨天和今天呢连续两天弟子都做了凶险的梦，请师傅解一下。那两个梦都是在清晨的时候弟子起床前梦到的。昨天的梦是弟子去了一个地方，梦魇中呢是南方的一个小城镇，结果发现那里到处都是蛇，仿佛一个蛇窝一样。弟子呢在马路上垫着脚尖走，都无处下脚，因为都是蛇。然后梦中呢，弟子好像穿了一双挺结实的靴子，可是后来呢，还是被一条小白蛇咬到了。弟子看到咬痕呢是三个孔，表面呢已经肿起来了。然后旁边呢有其他的人，弟子就请他们帮忙处理伤口，感觉呢他们帮把那个毒的水挤出来，消了一些肿。然后这个梦就是这样就醒了。
非常不好，这个梦中有两种可能性。首先。你梦见同修，那么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遭到无情的打击啊，会有很多人会挤你啊，会搞你啊，会弄你的。还有一种有个毒蛇地狱，你下去了就是这样，连脚都没地方走，随时随地咬死你，听懂吗？
听懂了。
说明你已经犯了不好的罪了。你可能一般的梦见蛇就是犯口业，骂人啊，恶言恶语啊，都是梦到毒蛇。
谢谢师傅。就是今天早上起床前呢，弟子又梦到一个梦。那先是弟子在梦中呢帮了一位老人好像一点小忙，弟子还记得喊他，在梦中喊他名字是Jane。然后后来呢去了一个像剧院一样的地方，好像是看演出。那弟子呢和妹妹在一起遇到一伙人，一年中呢弟子和妹妹需要请这帮人帮助买什么东西，于是呢正双双的芳心大胆的把各自的钱包通通给了他们。然后剧场里呢乱糟糟的，有其他事情需要应付。那不久就看见那伙人都不见了，而只有弟子和妹妹的两个钱包放在那里。然后梦中的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后来得空回来以后一看，一个女的捡起我们的钱包就要走，然后弟子追上去之后要了回来，打开一看，里面的钱、银行卡、所有的东西、两个钱包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了。然后这时候呢还看到钱包里面被盗贼写了留言，然后内容都不记得了，只是些嗔恨的话。弟子呢就无比沮丧的 跟妹妹说，难怪之前一天晚上做了蛇的梦，原来是预示这次损失的。
那你是梦中梦？
是梦中梦的师傅，然后马上自己就醒了，然后发现这个第几节一空是梦中梦，然后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跟你说了，那个地府有鬼追着你了，念小房子吧。
OK。
好了。
好。
好了
好
了。好
的，谢谢师傅。
嗯。
破字佛子能祝师傅元旦快乐，感恩师傅。
嗯。
南观世音菩萨。
嗯。他们每个地方的工作会的一些负责人都很重要。
师傅晚上好。
很能干。
祝师傅新年快乐。
阿德雷达。嗯。讲吧。
喂。
哎，讲吧，小弟。
哎。师傅晚上好，祝师傅新年快乐。
嗯。
我从阿德莱德接通视频以来，每天您的开示已经几年多了。下个星期我就要回北京了。
啊。
特别舍不得您。
嗯。
也感恩阿德的师兄给我这次机会可以和您告别。
嗯。
但是其实呢，就是在回国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想留在澳洲，但父母坚持我要回国。
嗯。
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请您开示一下吗？
哎呀，这么可怜的孩子，那我帮你看看，你在澳洲好还是在北京好，在中国好？
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你这孩子，我感受到的气场是人挺老实的，挺规矩的，很好的。就是唯一的，就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气量不够大。要气量大一点。你呀、啊，我告诉你，你要回去啊，就是因为你的感情问题受挫折，感情问题不受挫折，你可能就不想回去的。爸爸妈妈都是小事情，实际上主要是你自己，明白了吗？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女朋友她在香港，所以说她也挺想让我回去的，就是。
看见了吗？他女朋友，女朋友很矮的，矮矮的，我看到，长得一般。你倒长得比他好看。
谢谢您，
还行吧。你就是两个耳朵有点招风。
对，就是我这个耳朵就比较大。
这样吧，小丽，你这样吧，你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呢，也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啊？其实你能够留下来嘛，留在澳洲，回中国，两边逃跑也好的嘛。
行。
万一香港的女朋友哪一天跟你拜拜了，不要你了，你也不要擦干吧。伤心的嘞，你就再回澳洲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无常的，明白了吗？
好，我懂。
啊，你这个如果有身份为什么不拿呢？拿个身份两边跑跑不是很好，为中澳文化交流各方面的友谊做贡献吗？
行，
人家想拿都拿不到的。小弟是不是啊？啊，
对，我也到时候回国，如果比如说过几年，我也努力说，我就是回澳洲这边，
看见不啦？看见不啦？回来嘛就回来，像你好好念经，求菩萨保佑。你说啊，真的要好好念经修心，菩萨当然会让你回来。你根本不要担心的，我告诉你，很多事情是你事在人为，你自己没去为。你要是好好的努力，当时想留下来，你肯定留得下来。你丢失过一次机会，你听得懂吗？
对。
哎，我到都看得到
了。
好了，好好努力。师傅是台长，是希望你早点回来，明白吗？我这里男的紧缺。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一定跟着你好好学习学习，
动动脑筋。好像有一个移民也不是很贵的，大概 大概多少啊？大概四五十万欧元吧，大概就可以办个移民了。好像最近刚出来的，我搞不清楚，你去问看吧，叫你小刘下来就好。
我回国以后，你和比如说
啊，自己动动脑筋吧，因为毕竟就是说两边跑跑都更好嘛，对不对啊？嗯，
好的，
好吧，
嗯，
好吧。
谢谢
我看你跟你这个香港的女朋友谈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嗯。
哦，我跟她已经就是在一起了，三年
是吧？
啊，哦，对，
嗯，三年，两年半。开始前面是和和散散的那种，嗯。
那您看我跟她，
哎呀，短头发。
我和她这个
好像还戴过眼镜。嗯，你和他
啊，
不是我和你，是你和他了。你属什么？
我属猴，他属羊的，他比我大一岁。
没有，还没结婚是吧？
啊，没有。
没结婚我可以讲的，他命很苦的。嗯，他个性特别强硬。家庭里边父母亲有一个，有父母亲有问题才发生的，嗯。
哦。
嗯。你自己去问问就好了。
行。
好，
那我听一下就行了，没事。我也不跟他说。
你不要跟他说，你尽量好，有缘分的尽量好，实在没缘分的有的是。你好好努力一点不就好了？他信不信佛啊？这首要条件。
他度着我。
那你没戏了。你肯定要嫁给他。
好的，感恩师
父。啊，那就这样了，拜拜。
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悉尼的，啊，我们悉尼的。你八号是谁啊？要把话筒给他。
感恩菩萨，我又拿到了。感恩师父。
我又拿到
了。师父吉祥，如意吉祥。我的丈夫又等了一年，又来到这里观音堂，嗯。听您三次，会听您三次的，嗯。
先生一直在听，不是蛮好的吗？
我知道，因为他。
就是你太烦了。
对，我。
你不烦他来的还要多。你每次来都烦他干嘛啊？
没有，他工作嘛，他没有时间，只有。
他有工作，不是没有工作。
他 Christmas 才有。
对啊。啊。
所以啊，其实我想表一表法，就算我们。
他想表法。
一点点可以吗？
你表呀。
好，因为就算来在悉尼，由于我们要生存生计啊，很多像我丈夫还有度我的那个龙哥，他们都是只能在现在假期才来到这里。其实很多海外来的佛友真是很有福报，来这里几个月什么的，老是见到佛师父，所以我们是觉得真是
是你不用功。人家海外来的当然可怜了，
对，
就没几次机会，你们整天在悉尼不珍惜而已了。
没有，我们只是生计没办法，所以我们福报不够。
你们生鸡还生鸭呢？
生计要挣养活嘛，要挣养活，很感恩。因为三年前如果不是我们这位大哥他雇了我，我可能一家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也很感恩菩萨今天让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很感恩他。他是柬埔寨华人，他不识钱言语，就不会就是不是伶牙俐齿，他很忠实
你想说什么讲吧。
他只是跟我说一句，他说我是来自一个战争国家的人，我们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但是这个卢台长我们相信。就他一句话，
我信了，我就这样。
我相信我一定不会错的。
对，所以很感恩。
很多人就是，你相信了，你一定会成功的。
对。
他很好的，他叫什么阿华田啊？
不是，我家就是你说他自己在家里自修都修得火挺发亮的那位。
啊，就是他呀。
就是他。
嗯。
真是。
超阳，你超阳，大哥你好。
很感恩。还有呢，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我。这是我女儿又考到大学，真是如愿以偿。
我们这次中状元有一个，你说是不是中状元？有一个是我们佛友的孩子，念经了，爸爸。
对，当时我女儿就考上，
好了，
求的那个。
你可以讨教吧，慢慢去讨教吧。
所以我想请师父加持一下那些年轻的，因为很多不会华文的孩子，他们也想学佛。
我到印度尼西亚都去加持了。
嗯。
我现在已经在印度，已经要开始，已经有很多佛友了。啊，连古巴都有，连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还有韩国，还有南美都有。我告诉你，心灵法门以后全世界到处开花，你们以后要跟着我出去很好，到处去开。我以后要带你们到那个佛陀在印度讲法的菩提树下，带你们去参观。
好，我们一起去。感恩师父，希望我们就是有缘以后能够。
听他们说印度的这个被子有点咖喱味道，你们自己带被子去好了。谁啊？举手。没有。也有啊。九号是谁啊？啊，等一等哈，让他先讲。
尊敬的台长你好。我跟你讲的您听久了没有啊？
台长，台长现在问你，你想问什么东西？
脚痛的人先走了没有？
脚还痛不啦？痛就没走呀，不痛了就走
了。哎呀，我要睡觉，你耳朵，你耳朵，真睡觉
没走。你头现在痛了好一点啦？你过去失眠，你现在失眠好很多了。脚痛是小灵性，没问题的。好好念经啊。
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我不知啊，不知啊，念49张吧，你念得很慢的。
不慢了，我就从我的脚痛到现在，我念了500张了。
去看病呀？
不是，我抄给我的脚和手痛了500张了。
我说叫你去看病，一边看病一边念经。
有
病就是看不好才念经的，因为如果病看不好，就是不是肉体病，是灵性病，听得懂吗？
这个灵性是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供这个祖先，这才很容易有灵性是吗？
他非要逼着我。看图腾，他每次来，我，但是听到他讲话的声音，我又觉得华喜充满。
敢，
他不要吃。帮你看看啊，啊，哦，真的。你们家祖宗到现在还供着？
是。
不是祖宗啊，那个是一个鬼啊。
现在我们要哦。
你们家里有声音不知道啊？
知道。
知道还不好好烧小房子啊？黄顶上有经常有声音，厨房里有声音，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要说，我们就需要念什么经？要念成很久吗？
那小王子给你家里的药经有啊？家里药经有，你烧了多少张啊？
但是才讲说28张。
27、28张，他不久啊。
搞小的。
哦，人家是地神，怪不得人家不走呢。地神啊，嗯，哦，过去还帮过他们家里呢。你们家过去有段时间赚钱的，做生意赚钱就是他帮的。
是
啊。啊，所以人家现在问你啊，要你多念点小房子啊，87章。
第二年才。房子的妖精者是吗？
写房子的妖精者，87章。我们家里房顶就没有声音了，厨房就没有声音了。
主公，我们叫我念经和念小房子的。
你祖先你现在又拿不掉的了？
拿不掉。
什么？拿得掉拿不掉了？
不知道。还想他要拿掉好还不拿掉好？
拿掉不拿掉你自己决定，我不能说的，我一说我帮你背业了，那到时候你祖先来找我，我就麻烦了。
要念小房子吗？我们
就是念小房子给祖先啊。
多少张？
我刚刚说过87章。你老子到哪里去了？哎呦，好了吗？
我要念经了，念小房子可以了哈。
你烧87张小房子给他们就好了。好吧。
啊，台长帮我看看，我在一个月前我有梦见一个女孩子，她是来见我的妈妈，我有念给她21章了，这样那个孩子她走掉了没有？
走掉了。
走掉了，这样感情感
恩。那女孩子不是像 baby 一样的，有点年龄了，好像蛮大了。
10几岁啊。
嗯，12、13岁。
是啊，
走掉了，被你念掉了，说明你也是有点本事的。你这个人，你念经照样可以把灵性可以念走。好了，换人了，换人了。董浩，董浩。接下去是狗号啊，这里狗号在这里。
哎呀，
过年嘛就是开心呀，吃嘛也吃过了，笑嘛也笑过了，开心过了呀，过年了嘛。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台长。嗯，
狗号的国语讲的还不错了呀。
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的。
嗯，
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我啊，就是我爱人已经去世，到今年是第3年了。我在第一年的时候梦到过他，就是他开了一辆红色的轿车，然后把我接上了车，他就直线开向那个一个隧道，特别光亮的一个隧道里头。然后快到头的时候吧，突然间车就给掉下去了。
哎呦，
我出来了，然后他呢就捂着脑袋走了，我没掉下来，我出来了。然后就梦就醒了。这个梦我就想问问台长哈，帮我能不能。
很简单，第一他来看你。第二，你梦见你先生来。在你的车有没有光亮周围？
哎呦，就隧道，时光隧道那个。
时光隧道亮不亮？
亮极了。
啊，那就是你先生想带你一起出来，他把你魂魄弄下去了。
哦。
你要记住，那个时候一定是你369。
那个时候，我等于
是。你肯定有个劫，他把你渡过劫了。
哦。
甚至是你的确不是菩萨帮了你，是先生来救你了。
是吗？
嗯，你先生，但是他这样做法，他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哦，我想知道。
所以他在最后才会掉下去。
哦。
嗯。
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台长能够帮忙给我看。
我唔知啊。 看，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天津的，中国天津。
嗯。天津卫。
是的。
素素。
嗯。
我不看的。我差点被他忽悠了。你老公叫什么？
孙汝慧，孙汝是三点水一个女，然后车薪慧的慧。
三点水一个女，孙汝慧啊？
对
啊，男的啊？
男的。
男人用这个女性嘛？
嗯，不太好。
孙汝慧是什么慧啊？
车薪慧。他是2014年走的，2014年12月份走的。
哎呦，我还蛮痛苦的。
是的，他就两天就走了。
嗯。孙汝慧。阿修罗。
哦，我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赶快给他念了。
还得念多少？
他已经不如理不如法了，阿修罗他不应该下来帮你的。
哦。嗯，那我。
你求菩萨好好救你自己。
我是不是有劫了？我。
你太凶了。
我太凶。改。
我不改是吧？
我错了。
我会看不到的。
我改。
你老公比你好很多。听得懂吗？
是。
好了。
那个还有。
你管你老公的，要骂要抢的。
我以前确实错了。
不好。
我错了。
他真的对你很好。
嗯，就他走了以后吧，我们家等于是他，嗯，怎么说呢，就得了点那个什么那个，财，嗯。
我早就跟你讲，你记住我一句话，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关系都是有缘分的。无缘不来的，碰上了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丢失，都是缘分，对人家好一点，你不会吃亏的，明白了吗？所以你老公这次下来冒险来救你，现在还好了，还是在阿修罗道。好吧。
我
看到他比你高很多。
啊，是。
嗯，高半个头。
是。嗯，我再给他念多少张，台长？
头发往后梳的。
现在挺好啊。那就行，我就。
你看还是我看啊？你说实话，真的很好。好了，不给你看了。看过了，不给你看了，好了。
哦，好的，我就多少筛用烧多，还有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一直念啦，再给他念108张。要看他的话，我叫他2到3星期当中到你梦中来看你。这对台长来小菜一碟，你们今天5点钟听节目了，那个人家里搭佛台呢，亲眼看见了，他在广播里讲，台长法身来了，但是穿的好像，说我穿什么？黑西服。嗯，我怎么听他说我穿棉袄啊？听得懂吗？
我也是经常梦到台长。
看见了不啦？法身呀。
嗯，我经常梦到。
你要是生什么癌症啊，什么东西，你只要梦见台长，我告诉你，你保证不会死掉。
我就来悉尼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突然间啊，心脏就难受，然后我就
叫了，
叫观世音菩萨妈救救我，然后我
台长来了。你的级别不够观世音菩萨，只有档次低一点的台长。我就跟你讲了，真的。好好修啦，要改毛病了，改自己的嘴巴，好好忏悔，不要乱讲话。
我还有
过去就是太凶。
还有一个梦能，还想能给。
你能讲快一点吗？这么多人家都等着呢。
我妹妹梦见我爸爸从那个棺材里出来了，然后找人打架。
哦，要投胎了。
要投胎。
嗯。要么你赶快给他念，否则要投胎了。
需要多。
一般的，到下面地府到做鬼，做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业障还完，他就要投胎了。投胎之前一般都会到家里来跟家里人打个招呼，然后做梦会做到，都是这样的。你这个是典型的，而且能够看到棺材出来，其实就是说坟墓里出来，所以我们西方人讲就叫复活。
嗯，
灵魂出来叫复活。
嗯，
明白了吗？
嗯，
确实这样。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自己看吧，像这个你要让他投胎投了好一点的人家啊，你这种嫂子也是要108张的。
他原来自杀的，原来是。
嗯，我跟你说的。不好呀，他要投胎了，因为自杀的人刚刚下去的时候是投胎不了的。全部做孤魂野鬼到望死城里边，只能晚上到坟墓里边，白天他到望死城里边去。 那么等到他的业报到了，时间到了可以转世了，他就会从坟墓里棺材里出来，然后呢就看看你们家里的人，你们就会做梦做到，做到之后阎王老爷就判他投人。所以自杀的人一般不会马上就投胎的，很苦的，很难过，而且开始的下去的时候每到这个时间就要杀一次，自杀一次，很痛苦的。所以千万不能自杀，怎么样也不要死，我告诉你，就好好的活着。你要是真的不要这个非常不好，冤死的话，冤死就是魂，鬼魂那种冤魂不安身的，明白了吗？好了，
台长，我的莲花在吧？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莲花不知道，好了，换个人了，现在我们不说了。
感恩。
啊，19号啊，我没讲过19号吗？
讲过了。
13号，还有啦，13号来了，13号。好，你先，他几号了？
19号
先讲，我加一个吧，算了。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快点啊！
就解一个梦，谢谢。就在一个晚上，突然间走在一个街道，就脸上给人家跑步的那一种。然后这个街道在09年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梦到过的。然后没有人，街道没有人，只有我一个。然后走着，然后前面上面，然后画面一转，我就在小三屋里面，然后里面装修就跟办公室一样，就我坐着和帮我办签证的姐姐，然后她跟我说拒签了，然后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但是没有几秒吧，她就说没事，补十几张资料就可以了。然后画面又一转，然后在墨尔本火车站，然后看到了台长，然后台长反正就从头加持我到腰，然后我忘了他，你是说我腰上面有灵性，还是说我腰不好？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帮我
做梦了是不啦？
对，
做到台长了是不啦？
对，
你在申请移民啊？
在办签证。
办签证是不啦？
嗯，
那肯定啊，我今天告诉你们的呢，他要是拿不出来，你们来找我们。
谢谢。
我告诉你们，有本事做梦，台长到梦里去，一定加持的。明白了吗？哎，头发能不能撸好了？额头要亮，天庭饱满，地角方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嘴巴上面上下都有痣的话，都是好的还不好的呀？
要看的，要看长在哪里的，长在上面的话比较凶。
就长在嘴巴。
这里啊。
嘴巴
这里啊。
就嘴巴上面。
哪里啊？这给我看呀。我看不见、啊、你们哪个人指给我看看啊、哦？嘴唇上面啊，
对，嘴唇上面
嘛，就是比较厉害啊，就是心啊比较容易冷，人家只要是甩过你一次，对你不好过，你就不愿意跟他再好了。
上下都有。
上下上下都有。下，你知道下是什么意思吗？下要看的，长哪里？长在这里的话，长在这里的话，如果长在这个边上的话，不是太好的。
都是在中间的位置。
讨饭痣在边上，讨饭痣上面是有吃的，下面是讨饭。但是凡是长在当中的都是好的，哪怕偏一点都是好的。你是长在哪里啊？
啊，嘴唇上面的中间上下。
啊，上嘴唇还是下嘴唇？
上下都有，都在中间。
这个上面和下面。
对对对。
嗯、那
在嘴唇上面，在嘴唇里面。
里面。
师傅，不好意思，我来说，我是帮那个同学问关于这个痣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同学呢，师傅曾经说过，痣长在中间是开始过比较好的。然后呢，他在没有那个修心灵法门之前呢，他两眼之间鼻根的这边的一个痣呢，他就点掉了。然后呢，他修了心灵法门之后，他上嘴唇中间有一痣，跟下嘴唇中间也有一痣，是这样。就是看
多大？
像人家那种雀斑那种一点。
像芝麻不啦？
芝麻，比芝麻小一点。就上嘴唇的中心位置跟下嘴唇的中心位置，
这没关系的。
啊、哦，还有呢，这个同学他的右脚底 脚掌跟脚跟中间也有一痣，是第三根中脚趾。
不是第三根。
第三。
这不是油条了。
右脚的。
我都看见了。
啊啊啊！
嗯。他的第二个拇指，第二个指啊，脚趾啊，高大就是长过大拇指的。
对对对。
我都看见了。
一直喜欢弄那个第二个脚趾，
嗯，
然后第三个脚趾的脚
瘦，他那个脚很瘦，肉都
没有。对对对对，很好看，好像是。
好啦。
那有什么？
走四方，不稳定的。
那嘴唇上的痣呢？两颗痣。
长在当中的就是好的。
上下多有的呀。
长在这里还是鼻子下面啦？
不是鼻子，就是嘴唇。
这里啊。
人家画口红的嘴唇，
嗯，
上下两个对称。
没事的。这个不会影响他太多。其实他这个小丫头应该有点富贵命的。他应该开始的时候应该嫁一个比较有钱的男人的，但是呢，好景不长的。
嗯。
听得懂吗？
那现在去了心灵法门就会一帆风顺。以前因为没事。
会越来越顺的。
嗯，感恩师傅。
小丫头整人长得挺高的嘛，嗯，脾气很倔。
感恩师傅。
嗯。
然后之前他没修心灵法门之前，这个两眼中间一个肉痣点掉，是点了。
没关系的，点掉嘛就点掉了。
好好。
你不能再点回去啊。好吧。
这个好
不好
看
了？
感恩师傅。
他蛮好的。
是。
这小孩子就要总会掌握一点。他要学会吃点苦的。
嗯。
他真正的运程要到43以后。
嗯，他一直在梦中，师傅跟他开示的。
看见了吧？
嗯，师傅一直到梦他梦中去的。然后飞机上坐飞机的时候，那天是早上坐飞机去从悉尼去墨尔本，然后只有一个小时的飞机行程，然后他在上面就坐到师傅来了，师傅跟他说话了。
我太闲了吧。你乖一点呢，小丫头。
我就最后一个问题啊，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就你之前说我那件事情就挺严重的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就之后又许了很多，就许了大愿，然后你可以帮我感应一下我唱可以吗 ？OK 吗？这个。就是
唱可以吗 ？OK 吗？唱卡拉 OK 啊？
不是，
我们要唱 OK 啊？
差不多了吗？就是我，因为你上次跟我说挺严重的，就随时随地都会来找我。
失眠？
不是失眠，就男朋友之前的。
哦。
对。
男朋友是吧？
你当时跟我说挺严重的那件事情，也还有血光之灾啥的。然后
哦，后来你跟他崩了，他老盯着你是吧？
哎，对对对，就那一个，对。之后我又许了大愿，然后因为他们都要快完成了，然后你可以帮我感应一下吗？谢谢。
72张。
还要72张。
嗯。
那我现在跟他是我欠他的吗？还是他欠我的？
我看你谁都不欠谁，你欠揍。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
听得懂吗？不要再去跟他联系了。
嗯。
听得懂吗？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情感了，会惹事的。
就是事情已经就我不会就结束了，对吧？就我。
你结束，你不要再去惹他了。他发短信给你，你不要去理他。
他还会找我吗？就是因为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念经，他没有找过我。
你继续念呀、啊！你要他找你啊？如清啊，
因为之前师傅
他会打人的。
对对，因为之前师傅你说我跟他还有缘分，缘分没有断，就恶缘善缘。
什么意思啊？
是
念经嘛，就把他念掉不就好了？
对。
你怎么骨头这么轻的啦？天天看手。
不是，没有，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
不要再搞了啊！
嗯、
你再搞，我告诉你啊，你这半边脸会封摊的。
谢谢，我懂了，谢谢。
自己干嘛不知道啊？半边脸。
嗯。
睡觉的时候经常时间。这个地方早上会发麻的。
对，那怎么化解啊？这个几张小房子啊？
我会不知道的，几张小房子就不发麻了。几张小房子，不要去想那个男人了。
就那就是因为我想到我才会当面发麻的吗？
你还要想啊？
谢谢。
你是不是进水了？是不是楼台了？
对不起，对不起。
进水楼台。啊，好了好了，
okay,
给人家了，
谢谢，
拿话筒。
你好，
卢台长，西湖你好，西湖现在听你讲话。
卢台长，我要跟卢台长分享一下，上次台长说我小女儿这次考试很好，真的很好。四年前台长也是说过，她以后她考大学考得很好的。但是就是他考的95.85分，他没用功很多，但考
很好啦，这还不好啊？
啊，是啊，考
大学考了98.5分。
啊，95.85，考得很好。
95.85。
啊，对。
什么分数啊？你都听不懂。
前几个星期我梦过了，台长走经过我的房子。好，我问台长，
谁走过你的房子啊？
我看见台长走过我的房子，我就跑到那边，我问台长我要卖多在哪里啊，他你就跟我一起走走走，来走去就找不到我的房子。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这个，不懂啊。
嗯，
你要卖房子，结果台长来了，
对，
找了，你要卖房子来，我跟你一起去看，找来找去找不到房子。
对对对，就是这样。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了啦？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房子卖掉了吗？就找不到了呀。笨的嘞，房子肯定卖掉了呀。
哦，
赶快卖了。
我刚卖了，我放了三个星期但没有人来看。
马上就要卖掉了。
哦，感恩。
4月份之前。
哦，好，谢谢谢谢台长。
肯定卖掉了。
好感恩菩萨。还有台长，我问一个问题。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的大女儿她现在就大学间她越来越胖，好，脾气不是很好，我应该怎么办？
你说你脾气好不啦？
哇啊，差不多吧。
你脾气也不好，你女儿会好的，没有遗传的。
对，
自己不好还要人家好啊，你自己好好的以身作则，听得懂吗？把脾气改得好一点，女儿就会好了。
那她现在这段时间她很越来越胖，她有什么问题吗？她的身体
自闭。
她有没有和她的朋友关系？她
男朋友啊？
不是她的女朋友。去年她就自杀，19岁，她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和她有关系？
有关系啊。自闭症就这么来的。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帮他？
帮他念小房子啊。让他听白话佛法，听得懂不啦？
他不懂。
他不懂怎么办啊？
我应该念小房子给他多少张？
给他念了68张。
给我。
真的，凡是跟你特别好的孩子的谁谁谁过世了，自杀了，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
这种冲击波的话，一般经过80天中。
嗯，
就会让孩子有自闭症的。
对，他哭得很厉害，他很伤心。
哭得很厉害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开玩笑了。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都有问题，动不动就自杀，真的有问题。
对，他19岁，他那个小女
看见了不啦？或者我们身边都有，你们聪明的妈妈呢，把孩子早就带过来了，在台长这里天天一个星期听一天了，你看看他想不想自杀呢？不可能的，想吃素菜都来不及了。好了。
好，他这样他越来越胖，我应该怎么样啊？他不好吗？
他看图腾的，今天不看了。
哦，
好了。
好的。
来，谁拿话筒？
他讲，他问在手臂上有那个痣，有什么好不好？
不好讲的，手臂上有痣不大好听的，我不讲，讲了很多人一看。我得罪人太多了。我不讲。一直在手，其他不能讲了。
他讲，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了，你不知道问几个最后了。
最后，我说你要他挑那个Indian design 和那个 commerce 哪一个比较好呢？
他说什么？啊，好了好了，这个慢慢再说吧，不要占用人家太多时间了。好了。
感恩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台长。
哎，你们大家要举手拿话筒啊。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在世人跟他有冤结，也梦到前世和他的冤结，我要给他念小房子，他因为他梦里也告诉我要多少张，我应该是写他的药经者还写我的药经者？
你的。
哦，那我每次就是送小房子时得说一下，就是说跟他化解冤结还
对
哦。
送小房子给他化解冤结。
哦，就说说一下化解我们俩之间的冤结。
对。
哦，感恩您。
好了，谁呀？拿我举手拿话筒。讲啊。
哦，
你
好，放心。我是上海过来的，修行修了一段时间，可是就是冬至的时候，前面当时给我阿拉公就没有了嘛，对吧？给他也小房子化了。现在就刚才我女儿在，刚刚我们到这里，我女儿发短信说晚上她梦见她的爷爷来了。
给爷爷在烧呀？
是。
有什么好讲的啦？梦见亡人一定要烧小房子。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就我已经化给他了，现在。
他们讲话都讲不清楚了。
不是我，我
上海话，上海话也不行啊，人家都听不懂啊。
不是我，就是说我在到澳洲来的前面，我已经在冬至的时候已经画过，前面段时间我就画过我阿公老的，超过他了。可是
爷爷是吧？
哎，我是阿拉，我是阿公老的，我现在我女儿。
怎么样了呢？烧给他烧过了，
烧过了。
现在
我
你女儿又做梦做到阿公老头了。
昨天晚上他发短信给我，就说他做到他爷爷了。我先说到底是他要小房子。
记住了，他凡是做梦到你这里，肯定是要小房子，讲都不要讲的。
哦、
再念不够。
哦，不够对吧？
啊、
嗯，就是念他的名字对吧？
对啊，49章、27章怎么念？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
照样念。
怎么？我要很长时间，好几天再回家了。
你在这里烧呀，更快呀。
哦。
你不管在哪里。
嗯。
都能烧的呀。
哦，才有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现在他妈就是说，我现在就跟菩萨许愿了。
你跟菩萨许愿就可以了呀。
哦，许好愿再发。
许好愿你就直接报他名字就好了呀。
啊，好的好的。
烧掉就可以了呀。
啊、谢谢。
好了好了，给人家呀。
好，师傅你好，我想请你开示一下，因为我是2012年就开始修心灵法门了，也修了好几年了。当时修的时候，我自己念，也帮我老公念。不知道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年了，我的老公这个腰过这个疼对吧，还是没有好，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念下去，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想一想看，你老公有多少毛病？
我老公
比其他毛病有没有好过？
其他毛病
你讲一讲就可以了。你要记住，菩萨不可能说你念了经马上就把你全部都弄好的，你身上这么多业障的，一个个来的都是。
那么像他这个腿搞这个腰，我帮他还要念多少？
一直念，要他不要吃荤的，吃荤的好不了的。
吃荤的好不了。
那，你这里在吃荤的，这里在念菩萨。
哦。
哦，还要我讲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吃荤的根本好不了的。
吃荤的好不了。
要许愿的，许愿吃素。
那么他许愿吃素，再来好的了。
你试试看。脑子都没有了，只有儿子了，脑子没了。好了好了，
好，
你给人家给人家。
师傅你好。
嗯。
师傅辛苦了，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我今天想帮一个师兄问一个问题。这位师兄呢，就上次我问过您说他业障还有14%的那一位，他儿子呢最近出事了，就是。 很久之前他儿子梦到一个灵性，就是说要2000张小房子，然后他们已经念了400张左右。那最近10月9号呢，他儿子呢就晚上睡觉2点钟的时候呢，就家里的电视机呢突然砸下来。
好好努力。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他就是梦里呢，就是说双手双脚都在挣扎，然后醒不过来，然后呢还有凄惨的叫声，感觉要死了，然后真的是
鬼在他身上。
对，然后他然后过了十几天之后呢，又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就天天睡觉之前呢，都会有这种，就是说会满身出汗，会心脏会收缩，然后很痛苦那种各种感觉。这位他妈妈就帮他已经许愿放生了10000条鱼，所以
记住了，有的灵性不一样的，业障不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你一万条鱼也没用的。
是。那
听得懂吗？
明白。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交换，等值交换，你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欠多少啊？这东西只能随缘的，没办法的，拼命的做，记住了，种下去的果实一定会长出来的。
继续念小房子。
啊，这有什么好讲的？
2000张够吗？师傅您能慈悲帮他看一下吗？他是您的弟子。师傅他是最早的弟子，那个弟子证号是8501，师傅您。
不看了，真的看不懂了。
哦，好的。
你今天刚刚下飞机。
哦。师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不知道。师傅，
好好努力了。
好，一定努力。师傅，我想就是有想问一个梦境，就是上周吧，我就梦到一个梦境呢，就是说做这个梦之前呢，我想说一下这三个人的那个关系，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我姐姐，还有一个是那个谢阿姨，就是说他们就我们家几十年的交情了，也是仙家，在当地呢就说救了很多人。那么这个梦
不要搞，不要搞。
哦，对不起。
仙家不能搞的。
师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就梦到的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当时出现那个字呢是广东，然后呢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像度假村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有个声音，我们说穿过这个门呢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进去了。当时进去之后呢，就是说那个环境很亮，然后呢有一片就是说像大海一样的一个池，然后那个有还有冒烟的，然后很美。然后呢那个池就是说上面的这边到那边呢全部铺满了那个金黄色的绸缎，然后这位谢阿姨呢她就感觉就是在那个池里面黄布全裹身，然后我感觉
你自己觉得累不累啊？
是不
在天界看到天界的景象了，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师父，当时您的法身来说了一句话，您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然后我当时
对啊，天界啊，
我们三个人上来之后呢，姐姐和那个谢阿姨在合十，双手合十在拜佛，然后我也在拜，然后我拜的时候呢，我还布施了一些钱财。师父，我是不明白，就是说，姐姐呢，她当时修心灵法门有3个月，修了之后呢，
师父不清了。啰里啰嗦，啰里啰嗦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想问，就是我和姐姐还有这位谢阿姨的这个关系，
同修关系，还关系呢？看什么关系？有什么好看的？你记住了，凡是特别好的，一定关系不一样，不是这么简单的。
啊，那师傅您说的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您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照顾着我们，看着我们。